中美贸易决战从10月10日进入第三季，现在已经进入第一季的尾声阶段。情节的进展非常快，高潮和反转此起彼伏，让人目不暇接。现在中美双方已经进入相互摊牌和签署协议的阶段，双方的元首在10月30日会面，但是一直没有发布详细的协议文本。中方商务部在北京时间10月31日发布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声明，大意就是中国彻底赢了，美国完全跪了。然而48小时以后，美国东部时间11月1日，白宫发布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实施说明，详细介绍了中方的义务和美方的义务。我这里先直接给出结论，如果完全按照白宫发布的事实说明全面执行的话，中国必须放弃所有的反制措施，并且以后面对美国即将发起的下一波惩罚措施也不能再反抗，必须老老实实的承受惩罚。而美国方面没有付出任何代价，没有停止对中国的系统性处罚和封锁。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即将达成的将是一份全新的马关条约。在丧权辱国方面，红色政权将会超越满清政权，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接下来我将会详细讲述美国白宫方面发布的这份协议情况说明的内容。首先当然是解读中方的义务。按照白宫发布的说明，中国方面将要承担十大义务。其中第一项和第二项义务是中方必须放弃稀土出口领域的所有管制性措施。注意，这种放弃必须非常彻底，需要解除4月份和10月份发布的全部管制措施。中国在4月份发布的稀土管制措施指的是对稀土使用用途的管制，10月份发布的管制措施指的是对稀土使用用途的穿透性审查。这两条措施必须全部放弃。中国必须对全世界敞开供应稀土，不再实施任何审查。但是在中国商务部对中美谈判的说明文件里，仅仅只解除了10月份的稀土穿透性审查措施，4月份的用途措施依然保留。也就是说，在稀土管制措施的撤销问题上，中国商务部要么就是在公开撒谎，要么就是并没有与美国达成真正的共识。至于到底是撒谎还是协议没谈成，各位可以自己做出结论。接下来的第三项义务，中国将会真正阻止芬太尼走私。这件事背后有着非常多的诡异现象，可以容纳最深的阴谋论观点。自从芬太尼这种全新的麻醉性毒品兴起之后，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放纵芬太尼领域的走私行为，以至于拉美各国在毒品走私领域在近十年来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变化。曾经纵横拉美各国贩卖海洛因的拉丁裔毒枭已经整体消失了，现在的拉美毒枭一大半都是华裔，他们一手控制从中国走私而来的芬太尼前提，一手控制在拉美各国建立的大型化学工厂。这些工厂在明面上可能是生产涂料、油漆或者是化肥，并且真的经营良好，商品十分畅销，能够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还能出口创汇，商路铺满了整个美洲大陆。芬太尼只不过是他们搭配销售的副产品罢了。这种极其现代化的模式直接就击败了纵横拉美几十年的传统毒枭。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即使用在毒品生意领域，也让老外们望尘莫及。现在中国终于承诺配合美国打压芬太尼走私，墨西哥最大的华裔毒枭张志东因此应声落网。我估摸着从此以后，潜藏在拉美各地的华裔毒枭将会被一网打尽，他们背后所隐藏的各路势力、各种恩怨情仇，必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各类文艺作品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中国的第四项、第五项和第十项义务可以放在一起讲。中国将会放弃3月4日以来的所有关税和非关税的反制措施，停止对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展开的所有报复性调查活动。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彻底放弃今年以来的所有针对美国的贸易反制措施，无论是关税领域还是其他领域的所有措施。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关税水平要从现在的 10% 的水平退回到今年3月份以前，也就是大概 5% 的水平。其中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水平要从现在的约 15% 退回到此前约 3% 的水平。至于其他的非关税措施，中国近半年来发布了一大堆针对美资企业的反垄断调查，这些调查现在也全都要取消。中国的第六项义务 大量购买美国大豆，这是美国政府的重点关注事项。根据美国商务谈判代表格里尔接受电视采访时透露的信息，他的办公室将会建立专门的团队，负责监控中国的购买订单，一旦中国的购买量不足以完成当月的购买指标，这个监控团队就会向美国政府提交预警，并对中国进行及时的处罚。这一条我会在后面再进行详细讲述。中国的第七项义务，恢复安氏半导体的运作。安氏半导体现在已经被荷兰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没收。这里的危害国家安全指的是它生产的半导体零件被大量发现用于俄罗斯的各类战争武器，比如俄罗斯无人机。在荷兰当局实施没收措施之后，中荷之间就此事爆发了激烈的矛盾。中国当局立即停止向安氏半导体的荷兰工厂供应基础原材料。按照现在这份中美贸易协议，中国政府必须接受安氏半导体被荷兰政府没收的现实，还必须继续向安氏半导体的荷兰工厂继续供应基础材料。这么说吧，关于安氏半导体的安排，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但如果中国方面最终真的接受这个条款，那将会后患无穷。要知道，中国在境外的企业基本上都积极参与了援助俄罗斯的活动，中国在海外投资的港口全都是俄罗斯的大宗商品走私活动的中转站，至于中国的海外银行则为这类走私活动提供了全方位的资金结算服务。如果放任荷兰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没收安氏半导体，那么其他国家有样学样，中国在海外的企业可以被欧洲各国用相同的理由全部没收，一家都剩不下。各位，你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其实中国在海外的大部分企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央国企，但其实只不过是挂了个国企的红色头衔而已，实质上都是顶层权贵的私人资产。如果放任欧美各国没收中国的海外企业，那就相当于直接割红色权贵的肉和红色权贵的血。所以就这种条款其实就是骑在中国的红色权贵身上扇耳光了，而且你还不许还手。我现在还真是好奇，就这种奇耻大辱一般的条款，也不知道红色政权最终会不会签署。中国的第八项义务，停止征收特别港务费。第九项义务，针对某些特定商品的关税豁免措施持续至2026年底。这两项都不需要特别解释，各位一看就能明白，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总结一下，按照白宫发布的这份情况说明，中国必须放弃今年以来的所有反制措施，无论是关税措施还是其他措施，全都要放弃，回归到三月份的状态。中国对美国的关税水平将会因此下降到约 5%， 中国的稀土管制措施将会全面取消，中国对美资企业的所有调查措施全都要取消，中国将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并且要接受美国人的实时监督，中国在荷兰的安氏半导体将被堂而皇之的没收。这就是中国方面的全部义务，也就是彻底放弃抵抗，并且还要把自己的手脚都捆起来，以后也不许再反抗。说完了中国方面的义务，现在来说美国方面的义务。相对于中国极其复杂且繁琐的十大义务，美国只有四项义务，并且其中的第四项义务其实并不是义务，而是一种权利。现在我来逐一解说。美国的第一项义务就是降低 10% 的芬太尼关税。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水平因此从 57% 下降到 47%。 我不厌其烦地再解释一次，这 47% 的关税构成是 27% 的301关税、 10% 的芬太尼关税以及 10% 的对等关税，或者被称为优惠关税。我这里先解释一下最后这个 10% 的对等优惠关税。川普政府在4月份对中国方面确定的对等关税水平原本是 34%， 经过双方5月份在瑞士的谈判，这个对等关税被优惠到了 10% 并持续至今。 10% 的芬太尼关税就是这一次的美国方面给中国的最大让步了。芬太尼关税从今年初连续加了两次，每次 10%， 合起来 20%。 现在中国政府开始实际出卖拉美的华裔毒枭，实际查禁芬太尼走私，所以川普政府下调了 10% 作为给予中国政府的奖励。至于 27% 的301关税，这个关税从2018年中美首轮贸易战的时候就加了上来，在川普2020年卸任的时候已经加到了 20%。 在拜登政府执政的4年里， 也没有取消这一关税安排。在此期间，中国方面原本有一些针对美国301关税的反制措施，但后来事实上全都取消了。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对美国的关税水平其实长期维持在 5% 左右，并没有因为美国实施301关税，中国就对美国采取反制。这个道理其实也很好理解。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基本上都是各种大宗商品和其他特殊商品，比如大豆、肉类、飞机、一些特殊的化工品和高价药品。中国至今都实施严格的进口管制制度，能够从事这类特殊商品的进口业务的企业也都是中粮、中石化、各大航空公司这样的大型央国企。中国政府从这些央国企手里加征这些特殊商品的关税，实质上就是财政的左口袋进右口袋，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措施实施了没几天就自动取消了。事实上，一直到今时今日，中国方面对于加美国的关税也没有太大的兴趣，道理也都是一样的。基本上就是一群央国企在从事自美进口特殊商品的业务，你中国政府加关税加给谁看呢？2025年初，川普强势回归，立刻开始重新使用301条款，加征钢铝家具和电子产品的关税，301关税的整体水平因此迅速提升到了 27%， 再加上芬太尼关税的 20% 以及 10% 的对等优惠关税，美国对中国的整体关税水平也因此达到了 57%。 这个 57% 的关税水平从5月份一直持续至今。当然了，中国方面也确实展开了一些关税层面的反制，不过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中国政府对于加美国的关税实在是非常的尴尬，加起来没有意义。所以中国政府稍微意思了几下，将关税水平小幅提升到了 10%。 到现在这一刻，根据白宫发布的这份事实说明，美国对华的芬太尼关税下调 10%， 整体关税因此变成 47%， 而中国对美的关税水平恢复到3月份之前，也就是 5%。 我再解释一次，美中两国的关税水平此前是 57% 对 10%， 如果这一次双方可以签订正式协议的话，那么将下调到 47% 对 5%。 这就是中美关税调整的全过程。对这个过程，我相信整个简体中文领域再也没有人能说得比我更清楚了。美国政府的第二项义务是将某些特殊商品执行关税豁免的期限延长到2016年底，这一条无需解释，中美双方都对一些急需的商品实施了关税豁免。接下来是美国的第三项义务，对于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资企业停止穿透性审查一年时间。这一项义务对应的是中国方面全面取消稀土领域的出口管制措施一年时间。这两项都不需要多解释。美国的第四项义务就很有意思了，虽然它被列在了美国的义务条款里，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项义务，而且这一条也将引出本期节目的下一个话题。第四项说的是美国暂停向中国船只收取特别港务费，光看这一条的话其实还好，算是和中国方面的第八条义务相对等。然而有意思的事情在于，它同时规定美国将会根据301条款继续展开对中国执行第一阶段协议的调查，美国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与中国方面展开谈判，并且按照协议精神，美国方面还可以根据调查结果对中国发布惩罚性措施。而如果这样的条款被写进了最终协议里，那就意味着一件非常残酷的事，美国接下来按照301调查的结果对中国实施的惩罚，中国将不能再进行反制，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这第四项义务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如果中国方面居然同意这样的条款，我只能往阴谋论的方向想，中国的顶层决策者一定是被川普抓住了什么非常严重的把柄，所以他们才会同意这种极端丧权辱国的条款。说到这里，我必须回过头去介绍美国政府刚刚发起的301调查，以及这个调查所针对的第一阶段协议。唯有如此，各位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在现在这一刻再次启动301调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将会带来不可承受的后果。美国时间10月24日，就在中美两国在马来西亚展开会谈的当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声明，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301调查，调查内容是中国履行第一阶段协议的情况。 这个消息可谓是石破天惊，在中美两国展开马来西亚会谈，并且已经敲定两国元首将在韩国会面的时候，美国方面突然宣布启动301调查，这种操作其实就意味着三件事。第一，美方并不信任中国。第二，美方已经明确计划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处罚。第三，美方对此事有充分的自信，中国方面并不会有什么像样的反抗。再到美国时间10月30日，中美元首会晤结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陪同川普回到美国，在下飞机之后，他第一时间就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三个观点。第一，美国完全不信任中国的履约诚意，所以这一次如果中美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实时统计并评估中国的履约表现，并由此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第二，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条，美国方面对于中美关系的政策倾向是有序脱钩。第三，针对中国的301调查还将继续推进，也就是调查中国履行第一阶段协议的情况，该调查将在11月份内完成，并将在今年内发布对中国的进一步处罚决定。各位，你们一定要知道，格里尔的这番讲话当然不是他的个人观点，他代表的是川普政府的普遍态度，绝对不可信任中国，穷尽一切手段打压中国，但必须有计划有步骤，不能把中国逼得太死，不要把中国逼到鱼死网破的地步。而且川普政府并不忌讳将这种态度摊到台面上，让全世界都知道。川普这个人很有意思，即便他在仇恨你，在厌恶你，他也会在表面上说你的好话，满口都是你是我的好朋友，但只要一转身，他就能把匕首凶狠地插进你的心脏，不带丝毫的犹豫。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政府实在是骗了川普太多次了，不可能再让川普对中国政府还抱有丝毫的怜悯。尤其是第一阶段协议，更是把当时的川普政府当猴给耍了。中美在2018年的首轮贸易战爆发之后，经过艰难谈判，于2020年1月15日正式签订第一阶段协议。这个协议的全文在商务部网站就能查到，整份协议的篇幅非常长，中文版有整整88页，内容非常的详实。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知识产权相关内容。中国方面必须全面修订知识产权有关的法规及流程，按照美国模式优化对商业秘密和技术专利的保护，打击电商平台的盗版和侵权行为，完善地理标志，打击假冒药物，查处盗版软件，清理恶意商标，保护著作权，优化技术转让的程序，不得强迫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开或转让技术。协议对中国方面实施所有这些相关动作均规定了明确的时限，比如对于查处盗版软件的安排，协议规定必须在7个月内聘请独立第三方的审计机构，对政府机构以及政府实际控制的其他所有实体的软件使用行为展开审计，并在网上公布审计结果。当然了，所有这些规定的动作，中国方面此后均未履行，任何一条都没有履行。协议的第二部分，食品和农产品贸易。中国方面必须全面开放食品和农产品市场，并大量增加美国的农产品采购，具体包括全面开放乳制品、禽类和牛肉、猪肉、水产品、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市场，不得在上述农产品的进口过程中使用关税配额等遏制性手段，不能限制民营企业的进口权。很明显，中国方面同样没有执行这一部分的内容。农产品的进口权一直被中粮集团等极少数的央国企牢牢把控，这个领域也是红色权贵能够聚敛财富的最佳场合，民企基本上没有参与的机会。协议的第三部分，金融服务。中国方面必须全面开放银行、信用评级、电子支付、不良资产处理、保险、证券、基金、期货等所有金融相关产业，并规定了严格时限。比如保险行业就必须在2020年4月1日前全面开放，不能设置任何限制。对于这一部分的内容，中国方面后来假装执行了一下，发布了一些开放性的文件，也确实吸引了几家外资金融机构到中国设立分公司。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机构设立起来容易，但是业务根本就无法开展。中国方面在实际业务领域设置了无数的玻璃门，将他们死死的捆住，根本就无法动弹。所以外资金融机构现在已经集体撤离中国，没有丝毫的留恋。协议的第四部分，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方面必须立刻停止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单向的干预，必须充分发布与汇率相关的经济数据。这一条不需要解释，中国方面当然也没有做到。协议的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扩大贸易。中国方面承诺加大从美国进口，并规定了具体的金额，也就是在2017年的基数之上，到2021年再增加2000亿美元。对于这增加的2000亿美元，协议规定的非常细致，分解到了工业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产品之上。就这部分的内容，中国方面也没有执行，我这里也没有详细讲述的必要，我直接给一组海关数据好了。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的总规模是1539亿美元。一直到2024年，这个数据也就是1636亿美元，仅仅只增加了97亿美元。跟2000亿的目标相比起来，履约率仅为 4.85%，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总结起来，就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全部五个部分的内容，知识产权部分的履约率为零，农产品部分的履约率为零，金融服务部分确实有部分履约，但效果极差，算 40% 吧，远低于及格线。宏观经济政策部分的履约率为零，扩大贸易部分的履约率为 4.85%。 这五个部分就算权重都是 20% 好了，综合起来算100分满分，中国方面的得分是 8.1 分。这种得分都没脸拿出来说，简直就是丢人现眼。各位看到这里，你们应该可以理解川普政府的愤怒。曾经白纸黑字签下来的文件，中国方面根本就是扔在一边，理都没理。所以到现在这一刻，川普政府的行为逻辑也就很好理解了。他拿给中国签的最新协议内容，当然必须是你中国彻底放弃抵抗，并且不能再尝试进行任何抵抗。在之后，美国政府会根据301调查的结果，对中国政府的违反第一阶段协议的行为进行全面总结和评价，然后再展开新一轮的处罚。我现在唯一好奇的是，中国方面是不是打算就此跪下，老老实实的接受处罚。老实说，如果红色政权这一把真的跪下的话，红色权贵的利益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中国将会被迫开启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对红色权贵来说，这很可能是灭顶之灾。然而，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这将是他们站起来的唯一希望。也就是说，红色权贵跪下去，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将会有机会站起来。不过，中国的13亿普通老百姓在人性上极其奇葩，他们从来都不希望站起来，他们只希望能够永恒地跪在红色权贵的阴影之下，跪得堂堂正正，跪得气壮山河。所以我估摸着，在这些奇葩老百姓的疯狂支持之下，红色政权大概率也并不会真的签署这份投降书。至于具体会怎么样，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其实真心期望这一次我的判断错了。